主，我们何等需要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爱来满足我们。主啊，你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助，主，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瞻仰你的荣美。主啊，你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显现，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我们要朝见我们所爱的主。主啊，你再一次把你真理的道向我们显明。亲爱的圣灵，我们仰望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五十一篇。我们从第一节啊，一同来读到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称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荣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人的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那诗篇五十一篇，从内容我们都看到，这是属于什么诗篇？啊，忏悔的诗啊，是 confession。那么诗篇五十一篇跟这个诗篇第六篇、三十二篇、三十八篇、五十一篇、一百零二篇、一百三十篇、一百四十三篇啊，其他啊这七篇也是啊属于忏悔的诗篇。那这篇诗篇的背景是什么？很明显，从内容看到什么？啊，大卫犯罪之后，他啊与这个别示巴犯罪啊，也杀了他的丈夫啊之后啊。拿单先知对他的警告啊，他在神面前的懊悔跟认罪。那么首先啊，我们看大卫他对神啊祷告认罪。我们特别注意第一节，这个罪得赦免的根基是什么？所以发现他在这里特别的祷告呼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罪。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两个什么按字，按借着 by means of 因着按，按你的慈爱，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所以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的确据，在神面前呼求赦免。这个赦罪的根基是因着神的慈爱跟神的慈悲。那么究竟慈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神的慈爱？Loving kindness， 那在原文这个字是非常荣耀的，是 hesed， 这个字很好写啊，就是下面两个母音啊，一横三点啊。假如你对希伯来文有兴趣啊，我们九月份会开希伯来文啊，鼓励每位同学最少要来读一个学习，你会发现绝对值回票价哈、啊。你就对原文、对希伯来文的这些参考书呢，你就不会有惧怕感，你就可以去看啊，就开始看彩色电视哈、啊。那究竟 hesed 是什么意思呢？ hesed 翻出来就是 steadfast love， 是一个坚定不移、不改变的爱。无论对方如何，因着这个 hesed 的爱，这样的一个爱不会因着对方任何的情况而改变。无论对方是接受不接受、悖逆或者顺服神的这个 hesed 不会改变。也可以说翻成中文是一个 very stubborn 固执的爱，就是爱定了你，不管你怎么样是好是坏，是丑是美，是富足是贫穷，我就是固定的、固执的在爱定了你啊，解释神他的 hesed。 但我们希望今天在人间夫妻能够有这样的爱啊，是最棒的。在每一次的婚礼啊，夫妻都会 exchange of vow 啊，彼此有这样的誓言啊，无论是贫穷，无论是疾病，我还是永远的爱你。但是实在不容易做到，因为人没有这样的 hesed。 那这种的 hesed 就等于新约圣经所描写的 agape， 是一种 agape love 啊。那么在希腊文呢，关于这个爱的字呢，就描写的更细腻啊。所以你还记得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问彼得啊，你爱我吗？是用 agape 这个字，你能够永远不变的来爱我吗？不要遇到困难就擅自不认主。耶稣其实很伤心啊，耶稣问他，你能够用这样 agape 的爱不变的来爱我、跟随我吗？但你发现彼得的回答是用什么？用 phileo 的爱啊，用 phileo 是用友谊的爱啊，有条件可能会变动的几种的方式啊。当然耶稣也体恤他的软弱，第三次的时候也改了他的这个爱的要求的那个动词。那么你能够用 phileo 的爱来爱我吗？其实不是耶稣降低标准，其实耶稣是知道彼得不敢再夸口，按照彼得过去的个性一定会说，主啊你放心，我为了舍命都永远不变的来爱你。但是彼得他真的学了功课，所以他说，主啊你知道，他加上你知道我 phileo 来爱你，要用友谊的爱来爱你。其实他是不敢夸口啊，他的心里面他那个Phileo 友谊的爱其实就是一个神圣不变的爱，但他不敢说了。但耶稣真的体会他的心，所以到了第三次耶稣就改口说，好吧，你就用你的那种 Phileo 来爱我。所以希腊文很细腻，甚至第三种爱叫Eros， 这种的情欲的爱Eros， 所以英文翻译叫 erotic 是一种情欲的啊，因着这种彼此外表的吸引的爱啊，可以也是说是最低层次的一种爱啊。但我们无论英文也好 love 或者是中文，就是一个字啊，不会说用三个不同的希腊字啊 agape、 phileo 啊、 phileo 啊，友谊的爱 phileo。 就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 啊，就是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这里 Phil 就是 Philel， 从 Philel 这个字变来的，是朋友啊。Delphia 是指到 brotherly， 是弟兄之爱之城啊，非城原来是弟兄之爱之城。好，那第二我们看这个赦罪的第二个根基，在这里不但是按着神的慈爱，第二也提到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我们要注意慈悲这个字啊，在原文我写在你们的讲义上 Rahamin 这个字翻成英文是 Mercy， Mercy。 究竟什么叫 Mercy？ 那这个 Mercy 这个字呢，等于新约的 Compassion 这个字，来你看新约翻成 Compassion 的话，就比较让我们能够了解什么叫啊慈悲啊。那么 compassion 是两个字组成，一个是那个感情 passion， 第二是 com 就是 common， 你能够与对方的灾难有同样共同的感受，感同身受啊，切肤之痛啊，就好像我们这几天，我想我们大家都有看啊，四川的大地震的这些的报道啊，看到这些灾民压在石头里面，我想我们一定会有 compassion 啊，也会很难过啊啊，这些孩童压在石堆里面啊啊，然后他的脚都被切掉啊，然后就要救出来啊，那这种的心里的感觉感动，就是叫慈悲。叫 mercy 啊，所以这个字呢 ，rahamin 这个字呢，它的字根呢，是从这个母亲的啊子宫啊是同一个字啊，就表示这种慈悲、这种的怜恤，好像是出于一个母亲的腹中的子宫，是一种骨肉相连切身之爱，就好像这个孩子受伤了啊，这个母亲真的痛在心里，痛在整个的生命里面，因为这个孩子是跟他原来是一体的啊，所以神对我们的这种的慈悲是一样的啊，好像我们是神的一部分，神把他的一口灵气吹到我们里面，而创造了我们，把他的形象样式赐给了我们，我们跟神好像是这种的一体感，所以当人犯罪，当人跌倒啊，神从心里面有这种的慈悲，这种的感受啊，所以神的那个慈悲不是好像一种的很理性的没有感动的啊，你受伤了，好，我就来医治你，不是讲的好像一个字面上一个只是一个客观的一种情况，这种慈悲是有主观的这种的感受啊，这种的同情，这种的怜悯啊，那这个字根Rahamin 这个字的字根，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肺腑，所以这种的慈悲或者说这种怜悯是出于生命中的最里面的肺腑之情，所以我们中文也有这种的表达，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话语，说肺腑之言，对不对？从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感动，很真实的表达，是一种从里面出来的同情同感的一种的怜爱，所以这种的同情跟怜爱呢，在马太福音第九章有个很具体的描写啊， 在耶稣也是用了 compassion 这个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这里描写耶稣什么？怜悯，原文是 compassion。耶稣有 compassion upon them。这个 compassion 这个字，就等于旧约慈悲这个字 ，mercy 这个字，啊，或者翻成中文是怜悯、怜恤。啊，也放着慈悲，啊，所以耶稣看到这些老百姓的光景，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可怜到个地步，真的是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啊，他们在信仰上没有人来牧养他们，啊，在政治上没有王来保护他们，啊，然后在经济上各样的难处困苦。所以耶稣真的是了解他们，知道他们，啊，他们的痛苦，其实耶稣也能够完全的同感，啊，啊，所以这种的连续，这种同情，是从耶稣生命里面的一种感受，而产生出来的一种同情，啊，所以神对我们的这种的帮助或者拯救，我们真的感谢神，不是好像是一种可怜，啊，可怜跟怜恤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今天好像可能或许我们看那个乞丐在路边，啊，好像很可怜，我就丢个一块钱给他，假如这个乞丐是很有骨气，他可能不需要你的可怜，啊，但是神对我们的帮助不是可怜，是怜恤，啊，怜悯，是出于他生命里面的一种感动，啊，切身之痛，啊，感同身受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大卫他对神祷告，他知道神有慈爱，有 hesed， 也有这样的一个慈悲，或者说怜悯，也翻作啊怜恤，啊，我们的神就是有这样一个爱跟感情的神，啊，不是只是一个公义理性的神，啊，他是有感情的，啊，那因着神的慈爱，他的 hesed， 他的 mercy， 所以大卫他勇敢的在神面前求他的过犯被涂抹。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涂抹这个字啊，有人翻作 blot， 就完全把它拔起来，或者 erase， blot out， 好像在神的这个记录里面，啊，把大卫所做了这些奸淫的事、杀人的事，把他就完全的 erase， 把他完全的涂抹掉，啊，甚至好像在神的这个记录思想里面完全的涂掉，神不会再纪念他的过犯，是这样的一种的涂抹。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施恩座前，对我过去许多的软弱跌倒，但是让我们相信神的赦免是什么？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 erase 啊，在神的记录，在神的思想里面完全的涂掉，神不再纪念，没有任何，好像没有任何的记录，没有了，就好像我们的电脑的 hard disk 把它 erase 掉了，啊， reformat 掉了，没有啊，找不到这个记录，神找不到这个记录。所以让我们有这种对神赦免 这种的认识，神的赦免真的是完全的赦免，完全不再纪念，没有这个记录。好，你再跟神讲起来，神说诶，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因为没有这个记录了。但反而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什么心里面怎么不能赦免自己，我们自己存了个记录，神早就 erase， 但是我们的小头脑整天就好像被控告啊，被仇敌来控告，被自己来控告，没有看到耶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耶稣的宝血涂抹在我们的过犯上，就完全涂抹掉了。所以大卫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能够坦然无惧的要来到神的殿中赞扬神的荣美，因为他知道他的过犯被神完全的涂抹 erase。那当我们讲到这个涂抹这个字呢，我们会想到一段经文，我们也要解释一下，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三章啊，这里也提到涂抹这个字，但这段经文引起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的害怕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哇，有些人读到这段经文，他们的心就怎么害怕了，会不会因着我犯罪跌倒不得胜了，我的名字就从生命册上怎么被涂抹了，就不得救了。那究竟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呢？是否我要真的是做得很好啊啊，都没有犯罪才能够得救呢？否则我的名字就被涂抹。那假如从这个角度一看，糟糕了，跟因信称义的真理怎么又冲突了？究竟我们得救是因着得胜者而得救，因着好行为而得救，名字不被涂抹，还是我们很单纯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次得救永远就是神的儿女？究竟我们救恩的基础是什么？是从十字架入门，然后靠善功成全？你没有善功，没有得胜，你的名字就在圣名册上涂抹了，对不起啊，十字架只是给你一个开始，你能不能毕业啊，我们很快有同学毕业了，能不能毕业要看你最后的报告啊，有没有叫出来，否则你前面努力了老半天啊也没有用啊，对不起，你这个最后啊临门前的脚没有踢进去啊，所以你输了，你的名字从圣名册上涂抹了。是否是这样的解释呢？因为的确从字面给人这种感觉，对不对？你没有得胜啊，恐怕你的名字就要从圣名册上涂抹了，不得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究竟这里所讲的涂抹是涂抹什么。那我在启示录的课里面啊，诶，当中有人修了启示录没有？好几位，有谁修了启示录？那还记得这个圣名册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圣名册涂抹名字究竟是指到一件什么事情？是指到什么事情？啊，对了，在生命册上，其实在以色列每一个城市里面、城邦里面，每个人都有个生命册，就像我们在台湾、在中国也有户口誊本，有没有户口记录，对不对？啊，不但记录你的名字、你的出生啊、你的这个籍贯，讲得对吗？国语对吧 ？OK， 其实。在以色列的城市的圣名册不是单单几句话而已啊，你是几年几月出生，你的族谱是什么，简单，你的生平一些恶事或者说美德也会记上一笔啊，会在这个圣名册里面有一个的专栏，这些有美德的人啊是谁，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都有记录的啊，不是做好事没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啊，有记录的， 过了50年还是有人知道的啊。所以这个生命册记录这个人的善德跟恶行啊。假如他后面变成个恶人，那他的名字就不会在这个好人的名单里面呢再存在，就会从这个好人名人录里面呢被他涂抹掉啊，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再找到他了。他不再属于这个有美德的人的这个的名单里面啊，就涂抹掉他啊，他没有分于这个善人名人录的这个记录里面。所以这个涂抹是直到涂抹掉这个得胜者的这个的名号跟美德没有了啊，因为因着你后面的恶行前面的善行不再被纪念啊，是这样的一个涂抹。所以假如你好好注意启示录这个第三章的话，你发现这个应许是对得胜者的应许啊，凡得胜的必穿白衣。那我们知道这个白衣到启示录19章都显明了，这个羔羊的信腹穿着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能够有这样一个白衣这样的一个资格，圣徒的义行他们是得胜者才能够参与在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啊。那么这些得胜者他们的名字不会在这个生命册上被涂抹，涂抹掉他们的善行美名啊，得胜者的名。所以这些人因着他们在生命册上有这样的记录啊，他们的得胜他们的美德，他们会在父的面前还有众使者的面前啊被承认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就被呼喊，他们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啊。所以这段经文不是讲到关乎得救的事情啊，是讲了得胜的啊的问题啊，是涂抹他得胜者的名。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涂抹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害怕说哎呀好像哎我今天犯罪了，我的名字就被涂抹了，就不得救了啊，那改天我要有善行了，哎，名字又重新写上去，那这个写上去是因着你的美德而写上去，还是因着耶稣的血得救救赎而写上去呢？啊，而且在启示录13章讲到，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在写在羔羊圣名册上，因为以弗所书1章讲到，我们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被拣选的，啊，不是因为你今天好，你的名字就记上去，明天不好就涂抹。过了第三天诶你又做好事又写上去，不是这样有条件的啊。神的爱是 hesed， 是永远的爱啊，不变的爱啊，唯一改变只是你那个得胜者的美德跟得胜者的名会被涂抹。假如你幕后你跌倒了犯罪了啊，那你就不在得胜者的行列里面。好，前面先问好，好，玉美师母。
OK， 在那个启示录20章，
对，
就讲到说案卷展开了，
对了，
然后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对，
所以是说有两个吗？
对了。所以呢有两个案卷，一个案卷叫生命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例子。生命册不是只有一个名字而已啊，从这里更看到什么，这个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看到吗，里面写的好清楚的啊，所有的恶行啊记载的清清楚楚。为什么你没有被提要到在幕后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才能够复活，这些是没有被提的啊，是一些愚拙的童女，不忠心的仆人，是犯罪跌倒贪爱世界的，他们要到这个千禧年白色大宝座与不信的人一同复活，他们受审判，但是他们审判不是下地狱，是审判不能够进入这个神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只能够仅仅得永生，让你非常的服。整个的 video 啊，你接受恶行讲的每一句话都在神的这个 super computer 里面，在这个生命册的记载里面清清楚楚给你看到，啊，就受审判，只能够承受永生，但是不能得国度，不能够成为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新妇，与耶稣基督一同做宝座，啊，所以神是非常就是分得很清楚的。不要以为哎呀，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得救了，信了耶稣，将来都是一样快快乐乐的在天家，啊啊，我们反正已经得救，我们现在可以又贪爱世界又犯罪，啊啊，反正都一样，其实不一样。
那二十章十五节里面的就是
对，
如果没有在第二生命册上被扔在火里面，这个生命册是，
所以一个是生命册啊，另外是一个书卷，所以看到吗？所以表示说有两批人受审判，一批是不信主的，所以他们名字不是在圣名册，但是另又一卷就是圣名册，表示解释是基督徒了，但是是不得圣的基督徒，
不得圣不会得，
他们还是会得救，仅仅得救，就好像保罗说虽然得救却好像进过佛一样，甚至很多是撇在大灾难里面，假如他们在大灾难之前没有死去，他们会撇在外面哀哭切齿，这个哀哭切齿的痛苦就是预表在大灾难里面，啊，他们要经过大灾难之后啊才得救，啊，那有些假如死去的话，就要到千禧年之后才复活，面对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所以我们今天得救啊，绝对不要以为啊可以一脚踏两船，又会上天堂。啊，得永生，享受一切荣华富贵，在地上又可以犯罪啊，享受各样的福乐。神不会那么笨的，啊啊啊！我们绝对不会比神聪明。我们得救是白白的，但是要得国度啊，神绝对不会傻到个地步，把他的国度交给一些不忠心、不爱主的人啊。神要把他的国度、把他的宝座、把他的万有，给那些真的是爱主、忠心顺服、得胜的忠心的仆人。
那得胜者的话，就不会受审判的意思吗？
也是，
都会白
色大宝座，
还是要受
审判？
怎么讲？
就是说，所有得胜的基督徒，基本上在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已经复活跟被提了。所以也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死的人也复活被提了。
这边指这个受审判是。
对，对，死了，对，对，但是得胜者也有复活的，但是他们的复活是在前边了，这个是七年大灾难，然后在地上的活着的人就先被提得胜者，死了的得胜者也被提，啊，在空中享受这个羔羊的婚宴，
啊，
所以白色大宝座的是一千年之后。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那些不得胜的基督徒跟那些不信主的基督徒，两个案卷，一个记录，然后一个声明册，所以这个白色大宝座也有基督徒的，因为讲明声明册嘛，啊，
所以这十五节这边的是他讲的声明册是书卷嘛，
对，一个书卷不是圣名册，另外有一卷，另外有一卷是圣名册，是针对基督徒的，但是针对那些犯罪跌倒不爱主的基督徒，要审判。
福音里面讲，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的救呢，倒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圣名册上。
对，
那个圣名册是指的，就是这个前面的那个圣名册。
对，所以就是每
得胜者的那个
每一个基督徒名字都在圣名册上。
对，
好。但是这个生命册有很多记录的，啊，有一些犯罪跌倒的等等的记录啊，所以记载着啊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他们所行的都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面。
所以这生命册基本上有两栏的，啊，一个是得胜栏，一个是得救栏，
你们啊，
这个 brief 就是这样子的，
对，
得救栏跟得胜栏，
对，
在哪一栏
啊？感谢主。 这生命册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啊。好，所以讲到这个涂抹，哈，讲到这个涂抹。所以基本上得胜的基督徒呢，他们就直接，假如没有死的就直接被提，或者死了也会复活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就进入羔羊的婚宴。那七年的羔羊婚宴之后呢，结群得胜的基督徒呢，他们会跟随着耶稣基督一同降临在地上啊，在地上还要住王一千年，实习做王一千年，然后将来在勇士里面做王，所以太荣耀了，这个荣耀的我们都不敢相信的啊！但这种的真理呢，得胜者的真理一般教会不讲的啊。所以林道连院长神给他这个启示，说他每到一个教会他就一定讲得胜者啊。他写了一本书最近啊，叫 讲得胜者啊，你们可以去我们去图书馆去找这本书《得胜者》啊。嗯，好。
涂抹，
涂抹。
嗯，就有的这个启示录这个涂抹是一个字吗？
对，同样一个字，都是讲到这个生命册的这个涂抹。好，那我们再下去。那么在诗篇五十一篇啊，我们回到诗篇五十一篇。哇，讲到启示录好像心都被提了，都跑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去了，跑到这个羔羊的婚宴去了，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注意这个五十一章第一节提到过犯这个字啊，什么叫过犯？就是 transgression peshah，注意是指到行为上的一个过犯啊，在行为上犯了神的律法叫过犯。所以过是过了是什么？是过了神的诫命所定规的啊，叫过犯。要第二节提到这个罪孽 iniquityare on iniquity。 那这个罪孽呢，是包括这个罪疚 guilt 跟罪的污染叫罪孽，是比较是描写一种罪的内在的光景啊。过犯是一种外在的，在你的行为上犯了神的诫命叫 transgression。 但是罪孽呢，是描写这个罪人的内在的一种情况跟罪的一种的情况。这种罪孽是带来一种的 guilt 罪疚。那什么叫罪疚 guilt？ 怎么去描写 guilt？ 罪疚什么叫 guilt？因着 iniquity， 因着罪孽，第一个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情况就是罪疚。罪疚是什么？啊，罪的自责。哎呀，有罪疚，所以好像很被责备啊，心里被责备，也表示一种罪的不安。哎呀，很不安。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但我们犯罪了，对不对？好，所以犯罪不是单单只是个外面的行动，好，犯罪之后那个罪孽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 guilt 罪疚，罪的自责，罪的不安。更糟糕的，特别我们基督徒要小心，会带来罪的污染 pollution， 罪的污染。那这个罪的污染 代表什么？我们现在都很怕 pollution， 整个地球的天气都因着这次 pollution 搞得乱七八糟，对不对？啊，不是太热就是台风等等啊。我们这个人也会被 polluted， 被罪污染。一个基督徒也是啊。假如我们犯罪，会带来什么的污染的情况啊？跟结果最明显是什么？
自由意志被污染
啊！我们的自由意志会被污染。还有呢？我们说我们得救重生，我们得着些什么？啊？得着个新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新生命包括些什么？啊？诗篇二十三篇说我们的灵魂苏醒，究竟这个苏醒是什么东西呢？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了些什么东西呢？这些东西会被污染。我们得了什么？当我们得救，这个新生命包括些什么？啊？啊，我们清洁的良心啊！神常常用他的话透过我们的良心来感动我们的。假如我们犯罪，我们这个清洁的良心会被 pollute， 我们读经就没有亮光，就没有受感动，啊！而且我们得救，我们的灵觉，我们的 news 会被更新，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能够吸收神的话，啊，领受神的启示，我们的 news 会被污染，你就读经就发现没有亮光。那还有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像肉体的生命一样啊，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到这个属灵的五官，还记得吗？灵的什么？眼睛，灵觉，会有灵的眼睛，还有灵的什么？听觉啊，灵的嗅觉、味觉啊，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经历到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大卫说能够瞻仰神的荣美，一个被罪污染的人根本不可能瞻仰到神的荣美啊！你要怎么操练等候神，在那边等个十几个小时等几天都没有用的，你的灵觉灵眼没有被打开啊，灵耳又很难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啊！所以假如我们基督徒犯罪，其实带来最大的伤害跟影响是你个人的灵命受到污染，受到伤害，啊，你整个的灵觉，啊，属灵的悟性，清洁的良心，啊，都会受到污染。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羡慕，哎，某一个先知，哇，他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看到神的意象，他真的是在圣洁里面保守自己，不被罪污染，啊。假如我们真的是在罪里面的话，我们很难进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境地。假如你没有对付罪，硬要追求这种的恩赐跟经历，可能会被邪灵进来了。可能你这种能力不是从神来的，从邪灵来的，啊，因为你活在罪里面，啊，你的灵觉根本就不对，啊，根本就是 deprived， 啊，所以你看到的东西肯定不是从圣灵来的，啊，很可能从邪灵来的，啊，所以对于这些有恩赐的，所谓不同的先知，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啊！从果子要认出树来，啊，那特别最近在佛罗里达，在历年这个大复兴，啊，很多人都非常肯定这个复兴从神来的，啊，特别这个的传道人叫 Todd Bentley， T-O-D-D Todd Bentley， 但是在网站里面呢，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回应，看到他的教导，说他是假先知。是贪财的，诸于此类，所以，啊，也很难说，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慢慢来看，啊，再过几个月或再过一年，看到这个传道人他的果子跟生命，啊，现在当然我们看他哇很有能力啊，一碰人都倒在地上，有没有上去这个网站看 God TV 啊，可以上去看一看啊，在现在 God TV 连续转播40天啊，所以24小时都在转播啊。那这个 God TV 也很可爱，也有很多 email 进来啊， 他也瞪出来，有人支持的，有人反对的，各样声音都有啊。在Florida 的 Lakeland 这个地方，现在大复兴，很多人现在涌去哦，一批批的涌去啊。特别很多是追求医治的，他们叫这次的复兴叫是一个 Healing Revival， 啊，是医治的一个复兴聚会，很多人得到医治。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二节，又描写这个罪。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去净尽，并洁净洁除我的罪。我们注意这个洁除我的罪，这个罪又用了另外一个原文的字叫 hatah。 那这个罪字呢，跟希腊文的 hamartia 同一个意思，就是描写一个人射箭没有打中那个红心，偏离了，不中，为之罪 ，hamartia。所以这个罪是表示我们的行为达不到神的标准，没有完全守住了十条诫命。但对十条诫命完全的守住，不是单单在乎我们外表的行为。耶稣基督就解释啊。这个犯罪不犯罪，不是单单只是行为上的，连你心里面什么动了一念，就已经就犯了奸淫。所以按照这样的标准的话，我们更是一个人，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可以守得住神的这个律法的标准啊。这个神对罪的这个定义啊，和他的定义是那么的严格的。然后我们看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啊，那么这个知道 ，acknowledge， 是认罪、悔罪、忏罪、离罪的第一步。acknowledge， 知道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一定，我们先要知罪。很多人为什么不会改，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罪啊，或者说被蒙蔽了啊，或者自己去啊 satisfy 自己的罪啊，觉得没有什么啊。但是带来认罪跟悔改的第一步是先要知罪。当然神也真的是很爱大卫，派一个先知拿单啊，先跟他讲个故事啊，讲完故事就讲这个人就是你啊，就让他治罪啊，是 indirect， 是转了一圈啊。大卫以为很开心在那边听故事啊，听得津津有味，突然间哇，原来这个人那么坏那么可恶，是谁啊？是你啊。所以透过这样啊，他被光照治罪。然后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犯罪没有得罪人吗？只有唯独得罪神吗？难道我们不需要跟人道歉 compensate 吗？我只是唯独得罪神啊，我是跟神认罪就好了，我不需要跟你说对不起，也不需要跟你赔偿。究竟这个唯独得罪神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句话的特别的背景，因为大卫是谁啊？啊，他是一国之君啊。啊，在当时的文化，其实一个王他犯罪啊，其实没有人可以审判他的，因为他是王。所以为什么过去很多的这些王啊，滥杀无辜，没有人可以说你犯罪，因为他是王啊，他好像有 最高的权柄一样的啊。所以的确站在大卫一个王的身份呢，啊，他犯罪其实最重要是他得罪了神，啊，他对神负责。但当然只是从一个王的角度跟他跟神的关系来说，他唯独得罪了神。但是假如从人的角度，不是从一个王的角度，其实他犯罪也是什么得罪了人。所以你千万不要断章取义说，哎，我犯罪唯独得罪了神而已。我们不是大卫王，我们不是好像古时的这些王可以在律法之上的。我们今天都看到无论是君王在律法面前人人什么平等的。那到了第五节就要我们看那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啊？啊，原罪的问题。在母腹里面都还没生出来就有了罪。今天很可惜很多的人不相信原罪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就是个罪人，已经被定罪了，不单有罪性，而且有了罪，被定罪。但我们知道这个定罪是因着亚当的原罪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详细的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五章，因着一人的过犯众人就什么成为罪，不是单单只是那个罪性的遗传，我们也上升原罪包括那个罪行的归算，亚当的原罪那个罪行对神的悖逆，得罪神那个罪行也归算在我们身上。但很可惜今天甚至有些很有名的教会领袖他们不承认这个原罪，只承认这个罪性的遗传，不承认因着亚当的罪我们也犯罪。所以关于这个罪的归算，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也解释过了，从约的观点，亚当被约因为他是约的首 the head of the covenant， 所以因着亚当犯罪整个他代表立约的子孙都在这个约的咒诅里面，都成为罪。所以因着这样的工作之约的关联，神也预表说明了同样的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恩典之约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义我们众人就成为义，是同样的一个归算的原理。我们看一下冷气。好，这是关于原罪的问题，我们要快一点，我们好像还有很多要讲。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第十节跟十二节，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突破性的真理跟启示。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里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啊？清洁的心，而且是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不是改造我们的心，那是神要把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耶利米书31章跟以西结书36章所应许的，神要把一个新的灵、新的生命给我们。然后更重要的就是11节提到什么，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 不单神要把一个新的心、新的灵给我们，还要什么？把他自己，把圣灵，啊，赐下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应许我们可以翻到以西结书36章。36章27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看到吗？要得到新心、新的生命，还有什么圣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旧约跟新约圣徒在神面前的得着有没有什么不同。有人说旧约的圣徒他们没有新的灵，没有新生命，也没有圣灵内住，只有新约才有，这种讲法你觉得对不对？旧约你看到大卫有没有，他有一个新的灵，也有圣灵，但是最不同的地方呢，在新约里面这个恩典呢是所有的圣徒啊，就是一个是普世性的啊，但在旧约呢就是说只有这些少数得救的人他们有这种圣灵的恩典，而且圣灵的内住呢不是持久性的啊，你一犯罪圣灵就什么就离开了啊。但是在新约这个恩典呢，圣灵是什么？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大不同的地方。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好，我们看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好，所以在旧约这些先知，圣灵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受感受话，但可能一段时候圣灵就离开了啊，或者当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就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可能一段时候就没有了，啊！但是在新约一个最大的恩典，圣灵是永远的 permanently indwelling， 所以英文用 indwelling 这个字很好，是内住 indwelling， indwelling in us。但 indwelling 跟 infilling 充满又是另外一个经历。神要我们不但经历圣灵的内住，也需要经历圣灵里面的充满 infilling。 好，那最后我们就很快看一下这个51篇16节跟17节啊，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实的信仰跟假的宗教。假的宗教是要高举什么？献祭、善行、献上啊。但是真实的信仰啊，神所要的是什么？忧伤痛悔的心，一个真正悔改认罪啊，能够相信主的心啊，是你的心而不是你的行为。好，所以这是诗篇51篇，有没有什么的问题？罪愆我刚才讲过了，罪愆就是 iniquity， 这个罪愆包括在这个第二节里面讲到这个罪愆 iniquity， 包括罪疚跟罪的污染 pollution， 也可以说包括罪性。对 sin， 他用 sin， 但是其实，有些圣经呢放着 iniquity， 啊，啊，对罪，我这里讲的罪孽，啊，你刚才提那个是罪愆，在第几节？
里面没有。
哦，没有，嗯，那没有，我们就要再查考一下，究竟这个罪愆。在第一节里面讲的过犯，原文是指到行为上的一个超过神的诫命 transgression。好，那我们很快的翻到这个诗篇六十三篇，诗篇六十三篇。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八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贫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赞扬你，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的谷穗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好，那诗篇六十三篇很明显 是怎么样的一个诗篇？是一个渴慕神的诗篇。那么那个背景啊，我们知道是他为了逃离亚沙龙的叛乱，在这个逃难的过程当中所写的一个诗篇。他逃到旷野，所以第一节就是描写他旷野的经历。怎么看出来？第一节怎么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个是什么？旷野啊，就是在中东的一个旷野啊， dry weary and no water。 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的道路里面，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有旷野的经历，啊，真的是疲乏、干旱、无水，啊，好像灵里面是那么的一个枯干，甚至读经没有亮光，啊，侍奉是那么的疲乏，啊啊，无水，好像没有圣灵的恩膏，没有圣灵的活水，啊，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当然，这种旷野环境的旷野，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神的仆人都经过，从什么摩西啊，以利亚、雅各、约瑟、大卫啊，在新约保罗，还有耶稣啊，四十天旷野的经历啊。所以的确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这个旷野的经历。来解释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所经历的旷野的经历。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究竟大卫他是如何走出他生命中的旷野，那个走出来的方法啊，我们一定会遇到旷野的经历，但是重点是如何走出去，不要死在旷野啊，不要四十年在旷野就糟了。我们没有摩西那么长寿啊，120岁啊，我们可能最多活60-70岁，那旷野40年就完蛋了啊。所以怎么走出去？我们看到大卫啊，他 他的方法，特别在第一节啊，提到三个主要的动词。第一，提到寻求啊，他寻求神；第二，他可想神；第三，他切慕神啊。那这个寻求是什么意思呢？原文是 shahar， 是表达一种竭力的寻求，不是那种好像啊求问而已，是竭力的啊，用了他整个生命竭力的要抓住神啊。这种的抓住就有点像雅各在这个亚伯渡口抓住天使啊，与天使摔跤得祝福的这种抓住，因为好像什么都没有，在旷野好像掉到大海汪洋里面，我一直紧紧抓住神，像那个救生圈一样，这样的一种的破这抓住，竭力的抓住。那 shahar 这个字呢，在 King James Version 呢翻作是早早的early seek early 啊，所以也表达这种对神的寻求啊，是放在清晨的最早一打开眼睛就马上寻求神，把寻求神变成一个你生命中的一个首位 top priority 第一件事情啊，在实践上它是首位，什么事情都放在旁边，先寻求神。然后 shahar 这个字也是表达 earnestly 的意思，很迫切的，很急切的，所以这是 NIV 的翻译啊，所以你们回去可以比较一下不同的版本啊。原文呢都有这两方面的含义，但是你英文只能翻一个，你不能翻作seek early and earnestly， 那么太啰嗦了啊。所以不同的版本呢就抓一个重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研经的时候呢要看不同的版本啊，要不同的版本呢它会从不同的重点来翻译啊，把原文里面不同重点的意思把它翻出来啊。但是假如你看原文呢，这些意思都有在里面啊，要看这个原文的字典。所以第三种含义 earnestly 是表达了一种心情上的迫切非常的急切的迫切的要神啊，好像真的快死了，快干死了，这种的迫切。好，然后第二节描写他切慕重新享受同在的荣耀的经历。那么这个寻求，在第一节提到这个寻求 shahar 啊，还有这个可想，这个可想这个字 chamay 是表达这种脸色惨白，然后好像整个眼睛的没有精神 almost fainting， 是表示一种 dying 的 longing， 好像描写一个人死之前的那种的挣扎，或者一个人已经饥渴到快要倒下去啊 ，thirst to drug death 这种的情况，这种的可想，不是一种普通的可想，就已经干死了、累死了这种的可想，你就知道那个 intensity。要切慕 kamach 是表达一种，从心里面 nefesh 在灵魂深处的一种感情的对神的爱恋啊，甚至切慕到心碎，有这种表达的意思的，这种切慕是一种心碎的切慕啊，所以我们中文跟英文都没有办法表达这种意思。好，所以这是第一节三个重要的动词：寻求、可想跟切慕。好，那第二节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 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